第32章，他重新叙述自己的历史，他也指出天主如何医好了他大部分的苦痛，天主如何引导博多路雅尔冈大拉圣方济会的修士来此古城，并叙述他多次所受的内心苦痛与剧烈的诱惑。后来我看到我努力阻止这样极大的狂喜收不到任何效益与结果，我就有些害怕他们了。我不能明白为什么痛苦与快乐能同时发生在我身上。我虽然知道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快乐并不互相冲突，然而无穷的精神痛苦与无穷最新的快乐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为我实在是神秘奇迹了。我总不断地在抗拒这些狂喜，但是我得承认我的努力是不够的，并且每次更使我困乏的狼狈不堪。我拿着十字架的武器，我想用它来对付救赎了我们众人的救主。那我看得清楚，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但这时我只有敢对神师说明，而不敢向别人倾吐。啊，这真是我缺少谦德的明证。天主终于医好了我大部分的痛苦，当时也可说是全部医好了。他引导修士博多路亚冈达拉前来此城，前面我已经提过这位圣人，并且也说过他所做的一些刻苦了。人们告诉我，在许多刻苦中有一条是他坚持了20年之久的，就是不断地在穿着铁片苦衣。他用方言写成了许多祈祷经文小册，现在传播很广，因为这都是他由衷之言。他把它写出来对那些如此实行的人们是很有裨益的。他刻言刻意地恪守着圣方济原则的规条，也做了许多补述，前面我已说过一些了。我前面也曾说过的那位寡妇，天主的孝女，我亲密的朋友，她晓得这城里到了一位这样伟大的人物，她也晓得我的需要，因为她曾目睹过我的受罪，他也曾设法给予我许多安慰。他具有活泼信德的慧眼，在人们几乎都认为是魔鬼作祟的时候，他则一口咬定是天主之神在我身内工作。他实在是一位判断正确、明智谨慎的人。天主在祈祷中赐给了他很多的圣宠，天主也肯赐给他智者们所不知道的光明。我的神师也准许我将若干苦况述说给他，以便从他那里找到一些安慰。在许多原因下，他是能给我减轻苦况的。有时候他也分沾我所得的恩惠之意，天主托付我告诉一些为他灵魂很有神意的建议。从他一晓得这位神修士的来临，他便想尽其可能地使我与他发生关联。他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便求得了省会长的批准，让我8天至9住在他的家里。我在他家里也在几座圣堂与圣人做了很多次谈话。我们首次会谈是从他来到这里开始，后来有许多不同的场合里我同他常有来往。我简单扼要地向他叙述了我的平生以及我祈祷的方式，用我所知道的最清楚的说法。我对我的一切指导人心里总是愿意以最清楚而最忠实的说法叙说一切。我愿意他们认识我灵魂最初的动作，在怀疑与不确的事上我还说出反对我自己的理由来。为此我没有造作地向他说了我心内的一切秘密。我看他几乎从一开始便由于他个人的经验了解我的现况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必须的光明， 照耀我灵魂上所经过的情形，天主还没有赐给我他以后要赐给我了解并能给他人陈述的圣宠，为此应当有一位过来人才能了解我的现状而说给我他究竟是什么。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光明，因为我那时还不知道有不是想象的神见。至于那显露在灵魂的眼前的事，我觉得我也是不能懂得的。如同我上面说过的，只有那接触身体的眼帘的神见才值得重视，而我却没有这种神见。这位圣人对于各种情形都解释得清楚明白，他也告诉我不但不要因此难过，反倒更该多感谢天主。我也因确信是天主之神在我身内工作，除去信仰的真理之外，没比这事更真实更可信的。他很庆幸与我在一起，他也给予我他的一切忧郁与关怀。从那时起，他便时时注意我的利益，也通知我他的思想与计划。当他看见天主赐给我很多心愿，并且还奋发有力，企图达到像他一样的付诸实行，他便感觉与我相谈有极深切的快乐。实在，到达这种灵修境界的人，除去和那些天主仿佛已经赏赐开始准备走他的地步的灵魂向往海外，是不会有更大的快乐与安慰的。因为在当时无疑的我还不是很前进的，但愿天主赐我现在到达了比较前进的境界。他对我极为同情，他说给我在现世上最大的痛苦就是受善人磨难，正如我现在所遭受的一样。他又告诉我，我还要受更多这样的苦楚，因为我那时需要持续的援助，而在这城内又没有一个了解我的人。于是他就告诉了我的神师，与我已经提过的那位骑士先生，后来是加给我苦难最多的一位。因为他最关心我的灵魂，所以他成了整个战争的主角。他是圣人，同时也是战经的灵魂，他因为看见我如此的不才，所以他不敢放心我的内修。他真真执行了他的诺言，他向他们两个都说过了，并说给他们有什么原因和什么理由应当放心，并且将来也不要再使我难过了。我的神师是不需要大力说服的，但是对于那位先生则不是这样容易，他很难完全被说服。但是从此谈话以后，他也不再加给我更多的恐惧了。我们双方约定，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将要写信给他。我们彼此也要多多祈求天主，他的谦德真是高深莫测，他竟愿重视我这样富有重罪人的祈祷，我真羞愧无地了。他遗留给我说不清的快乐与安慰，他嘱咐我要无恐无惧地继续我的祈祷，应当坚信是天主之神在我心内工作。如果我有什么怀疑，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说给神时，然后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但是我不能完全生活在这种安定的状况中，因为天主是用敬畏之路来引导我的。不过最好的就是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相信我是魔鬼欺哄下的牺牲品了，纵使大家仍然一口咬定这件事。总之，无论人们是告诉我恐惧或者信任，除非与天主本人安置在我心内的情形相同，否则便不会博得我的信任的。同样，如果天主的忠仆愿给我安慰与休息，我也不容易给予我的信心完全生活在安定之中， 特别是天主愿意我的灵魂在经过我所要说的内心苦难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安慰是很大的，我只有不停地感谢天主与我的光荣之父圣若瑟了。我感谢他给我领来的这位圣修士，因为圣若瑟是若瑟隐院圣招的总监督，生平我常把自己托付给他以及我们的圣母。我那时常常遇到一种情形，直到现在也不免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比以前次数少多了，就是无限精神的苦闷与肉体上剧烈的痛苦与折磨，万怒齐发，是我不晓得如何是好。有时候我肉体的苦痛虽然锐不可当，但是我却极其欣慰地忍受它们，因为那时精神的苦闷没有了。然而当他们双管齐下的时候，苦痛之大，真真是我狼狈的无以复加。天主所赐给我的一切圣宠完全从我的记忆里逃之夭夭了，所遗留给我的不过是一场幻梦，这更是我倍增痛楚。那时我的理智已经失去了自由，成千成万的恐怖与怀疑也都纷至沓来了。我仿佛已经不晓得了解在我心内所经过的事件，我仿佛是被骗了。我自己被骗倒还不太重要，只要不骗善人就够了。我自认是坏透了，我想象是因为我的罪过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坏事，才生出各式各样的异端来磨难世间。这是魔鬼所发明的一种假谦逊，用来扰乱我的内心，如果能够，他还要投我于失望的深渊。我由于一个长久的经验才知道了这件事的真意，不过我这点知识后来被魔鬼知道了，于是他不再如从前一样那么多的在这一点上难为我了。关于这种假谦逊，我们由于种种记号是可以看得清楚的，他从一开始便加给人不安与扰乱，只要这种假谦逊不走，他总是使灵魂不安，他使灵魂在黑暗里，在愁苦中枯燥无味，使他厌恶祈祷，不爱行善，窒息灵魂，束缚肉体，阻止前进。真谦逊并不是如此的，心怀真谦逊的人，虽然他也自认颓败，可怜自己的处境，存想自己的恶劣，感觉极端难过，但是并不是灵魂扰乱不安，没有黑暗，也没有枯燥，反而灵魂在快乐、和平、温和与光明之中，他感到的难过是一个增加他勇气的东西。因为他看见在感觉难过时，天主将赐给他特殊的圣宠，他更从此取得利益。他伤叹曾得罪过天主，但是他觉得天主的仁慈使他欢心，洋溢的光明不但使他愧悔，而且更使他歌颂忍耐他如此之久的至尊天主。在魔鬼所做的谦逊之内，对任何好事都没有光照，天主仿佛剥夺了一切，灵魂在想天主的公义，虽然他也相信天主的仁慈。魔鬼虽然用尽力量还不能夺取他这信仰，但是这信仰并不足以安慰他，不，天主这样大的仁慈只有增加他的不安，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只会更加多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所能发现的魔鬼最令人不堪、神奇叵测、伪装装饰的诡计之一。神父啊，我也愿意说给您，为是在魔鬼从这方面诱惑您时，您好能认得出来。 但是为了认识这一点，您却不必运用理智，因为请您相信这种认识并不见于文字与学识。我是没有一点学识的，但是当我从这样假谦逊的混合内渡出之后，我便懂得这乃是狂妄之至。我确实知道天主愿意并允许如此，他给予魔鬼诱惑我的能力，如同给予他引诱约伯的许可一样。但他有鉴于我的极端可怜，而不让他像引诱约伯一样的厉害。我记得在圣体清晨的前夕，我曾有过一次这样的诱惑。我对圣体清晨虽然还没有相称的虔诚，但是却也有特别的热忱。这次的诱惑仅是这一天的功夫，别的时候有时延长到十天半月、三个星期或者更多的时间，尤其在圣主日期内，因为我最爱这时期做祈祷，所以他引诱我特别厉害。他往往突如其来地攻击我的理智，用我在其他场合视为儿戏的事件，他肆意地扰乱我，灵魂不再能自制了，心生摇摇，重重地被束缚着。我只能存想魔鬼送给我的狂妄事件，也可以说是无意虚妄的事件，专门使灵魂走向死亡，我几乎不能自持了。很多次我觉得魔鬼耍弄我的灵魂，好似耍弄一个皮球，不能脱离开他的血爪。我是不会解释我在这种处境所受的苦况的，我从各方面去找援助，但是天主不准许我寻到一点，只有自由权的一点光明还依然不灭，但是这点光明也好像要骚然欲失似的。我这是要说，那时的灵魂好似是一个眼上蒙了绷带的人，或者说是相似一个人屡次经过一个地方，因为习于故常，所以虽然在黑暗与深夜之中，虽然也能有危险，但是因为他日间已经注意，他是会避免这危险的。灵魂就是这样，如果他在这境地不得罪天主，在我看是因为他的好习惯。我们且不说我们的助友，因为没有他，一切努力是终归无效的。在这种境况中，性德如同其他德行一样，好似是全服而睡眠了，但它并没有丧失，因为我们还信教会教训我们的真理。可是他的性德行为只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在灵魂这时好似被压榨而憔悴了，他认识天主好似是从很远处听见述说的一件事一样，他的爱情非常冷淡，在他听见谈论天主之时，他只是谛听并承认人们所说的话是一件信德的道理，因为教会这样主张，但是他一点儿也不记得在他本身所经验到的事了。他去诵经或者沉入寂静之中，他的愁苦只有增加，因为他所感到的内在之苦，他也不晓得从何而来，实在难以忍受。我觉得这苦楚好似在代表着地狱的苦行一样，实在是如此的。依照天主在一次神见内给我说的，灵魂是被这内心的火焚烧着，但是他不晓得谁能点起这火，也不晓得人们点着这火的方法，他更不晓得如何逃脱，也不晓得怎样熄灭它。如果他想在书籍里寻找治疗，他则近似无时之辈了。我就在这种境况中经过，我愿意读读圣人行传，以便借以吸引我，并能从他们所受之苦中取得一些安慰。 然而我读过四五行，甚至一连四五次，就是用西班牙文写成的东西，从头到尾我都不大了解，不得已只好厌倦。同样的事件一直发生过许多次，不过这次特别记得清楚而已。于是我去与人谈话，但是这更坏了，魔鬼使我的脾气变得非常恶劣，且又易怒，我好像要吞食全世界似的。我不能再做什么了，我想做几件属于我权下的事也不能够。这时候我们更好说，天主自己照顾在这种状况下的灵魂，阻止他说和做有害于人、得罪天主的事。当我去告诫的时候，我能确确实实的肯定，我是时常遇到这样的事的。我那时以及我现在拥有的神师们，虽然他们圣德不凡，但是他们也很严厉地说我，并责斥我。到后来我给他们说起这些话来时，连他们也很惊奇，他们说给我，他们没有权柄另样地对待我。实在他们那时曾决定不再用这样粗鲁的话对待我，因为当他们看见我在被肉体与精神的痛苦攻击时，他们也很可怜我而替我交心。但是他们愿意安慰我以及善待我的心愿，那时都成了水月镜花。我认为他们的语言并不是可资谴责的，是我这是要说他们的话并不是得罪天主的，但是确实在使人难堪，令人不相信一位神师可以如此说话。无疑的，他们的意向是要克制我。在其他场合内，我喜欢受这些苦楚，我也勇敢地承受，但正当那个时候，一切为我都是折磨。我还觉得我是欺骗了他们，所以我去找到他们，我坦白诚恳地说给他们不要信任我。我可能是在战惊中哄了他们，我看得清楚，我并不是故意地做了这件事，也不是故意地说谎话，一切都是战惊作祟。他们当中的一位看着那只是诱惑，有一次他向我说不要再难过了，他又说总是我愿意哄他，他的判断力也不会引他陷入错误的。这句话安慰我太多了。很多次，或者更好说是极为平常的事，最低限度屡次是这样的，我在领圣体后就立刻得以享受到休息。有几次就在领圣体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感到精神肉体极其舒畅，连我自己也很惊奇，仿佛是一刹那我灵魂的黑暗全部消失干净了，天上的太阳高高升起，清楚地照见扰乱我们的那些愚昧世间。有时候如同我已经说过的，只要天主肯说一句话，比如你不要难过了，不必害怕了，我的一切病症便立刻痊愈。或者有了一次神见，我也立刻发现我好像总是没有受过苦似的。在我从天主那里取得快乐的时候，我常常向他哀怨，问他为什么使我遭受这么残酷的苦刑。但他为了酬报这些苦刑，我得承认用的是超等的方式，因为在受苦后总是有沛然的恩宠下降的。实在说，灵魂好似是从火窑中取出的黄金，愈纯洁愈光荣，也愈适合于在自己心内默观天主了。他也感到以前认为忍无可忍的苦痛，现在已是一文不值了。 他愿意重新再受此苦。如果天主从中更取得光荣的话，苦难与折磨还多得不可胜算。如果人不以此而得罪天主，如果人能高兴为天主忍受，人便能从中更取得大利。但是为我呢，我是不能好好忍受这些苦难的，实在我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不齐全。我渐渐的现在还是这样，有了别种的苦难，我仿佛遗失了一切孕育善意的能力，连愿意一个善行都不能了。我的灵魂与肉体对一切事都成了无用的废物，为我个人也成了累赘。但是这时我已经没有我所说的这些诱惑与扰乱了，这只是一个我不晓得是什么的无畏，灵魂什么都不满意，有一半有意，一半勉强的专务外面的善行，以便来占住我的心。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的灵魂在圣宠隐藏起来的时候是多么需要圣宠，但这并不使我太为难堪，因为这是我看到我的卑贱，我感到有些安慰。屡次我对天主对善事没有一点正确合理的思想，也不能做祈祷，虽然在清净之中也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对天主有一普遍的认识，我的理智与想象，我晓得在这里是犯有重大错误的。至于意志，我觉得它是好的，在准备着做一切的善事。理智呢，它像一匹脱了机的天马行空，我们是不能羁绊住它的，连一段信经的时间也不能定住它。有时候我不禁自笑，我也认识了我的可怜，我注视着他，唯给他自由，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感谢天主，骑士来临了，他是不能做恶事的，他只能做无关宏旨的事件，东张西望的在寻找着是不是这里那里有需要做的事件。于是我更懂得，当着天主束缚此马，使之完全莫存天主时，乃是赐给我一件更大的恩惠了。那时候我问那些看见我这如此心无旁骛的人对我要怎么说，他们却说我是好人。当我看见灵魂有这样的坏伴侣时，我很可怜他，我愿看他自由。于是我向天主说，我天主，什么时候我才可以看见我的灵魂全心全意在赞美您呢？什么时候我的一切能力与您一起享福呢？主，您不要再让他们一片散沙了，人们要说他们是各自为政呢。这是一种习见的磨难，有时候我看见我的健康欠佳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也不能忘掉我们原祖所犯之罪加给我的损害。我觉得是原罪削弱了我们的能力，使他们不能完全地享受这样伟大的幸福。我本人的罪也有份子，如果我不是犯了这样多的罪过，我一定是宜于整个人都坚定于善行中的。下面还另有一个我所经过的大磨难，我觉得我所念过的一切祈祷书都是我所晓得的，为此我对他们是不再有需要了，因为天主既然赏给我书里所说的圣宠，所以我也不再去读他们了。我仅仅在念圣人行传，我看见我在侍奉天主之途上距离他们的程度还极为遥远，我在想从他们的德行的模范里找到一种刺激与鼓励，但是我在想， 我到了祈祷这样高超的地步，这是不够谦逊的，因为我不能摆脱这种思想。我感到一种极深的难过，甚至是学识丰足和向圣会士博多禄·雅尔冈达拉说给我的，不要我再作茧自缚了。我看得清楚，我还没有开始侍奉天主呢，但是我从天主所接受的圣宠已经如同他给许多圣灵魂所保留的一样了。在我身内的一切都是缺陷，只有意愿与爱情除外。在这点上我也认得很清楚，天主之所以宠幸我，是为要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实在觉得我是爱他的，但是最使我难过的是，我证实了在我的身内的工作以及许许多多的缺失。有时候我的灵魂是在一种昏迷之中，我且解释一下，那时我仿佛是善恶都不做的，我仅仅能如同人说的跟随他人，不感到难过，也不感到安慰。生与死，乐与苦，为我都是淡然淡然的，人们要说我什么也不感觉了。是的，我那时的灵魂照我看，好似是一匹小驴驹在吃草，它用人给它的食物支持自己，它仿佛毫无感觉地去吃草。实在在这种场合之中，灵魂不能不使到天主某些奇妙的食粮，因为它并不感觉忍受着可怜的人生是烦恼的担子，它完全无可无不可地接受着它。但是因为他感不到动力与内在的效果，他是不明了自己的处境的。现在我又觉得灵魂那时好似是一只船，乘着温和的风势或者粼粼的水浪，在不知觉中就走了许多的路子。我在他处所说的场合中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生出的效果是很大的，灵魂立刻就会证实了自己的进步，因为忽然之间热怨在灵魂之内沸腾起来，没有什么再能满足灵魂的心愿了。当天主赏给他我所说的爱情神狂的时候，就要产生这样的效果。他好似是汇集了一些细小河流的泉水，总不间断的，也滔滔的翻出细沙来。这种比喻在我看来也足以描绘这种灵魂的情况，烧灼着他的爱情在不停地动着，并时常提醒他新的计划。他不能再深藏不露了，如同水泉不能固在地下而必须流出来一样，这就是这种灵魂的经常状态。他不能停留在休息之中，也不能容忍着自己的神狂。爱情的冲动是太大了，洋溢着这种爱情的人不能不吸引别人，因为他本身已不缺乏了，他愿大家一起协同他赞美天主。啊，我很多次想起了物主向撒玛利亚妇女所说的活水，我太爱福音经这段史记了。真的，从幼年起，我虽不像今天懂得我所祈求的幸福的价值，但是我仍然爱他。我时时求主赐给我这种活水。我在念诵撒玛利亚妇女向井边的物主所说的话时，主请给我这水时，我便恍然如置身在圣经所表现的剧情之中。在我看来，这种爱情也仿佛一团常要添新以便继续加大火力的火焰。是的，我所说的灵魂就是这样的，他们甘心情愿做重大的牺牲来在这火内投掷燃料，使它不致熄灭。至于我， 只要有小草小木可以投至火内，我就自觉满意了。我屡次如此，时时如此，有时候轻松可喜，有时候则困难重重。我觉得有一种内在力量催迫我为奉事天主做些事情，但是我却不能多做。我往往用花花草草来装饰几张圣像，扫除并装饰小圣堂，或者做一些我不大愿做的小事情。假如我曾做过一些补数呢，那也是在很拙劣的尺度下做的。如果不是天主看着我的意向正直，我看这一切工作都是毫无价值的，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比那些天主仁慈慷慨赠给熊熊爱火的灵魂们，如果他们由于缺乏力量不能为天主做些事情，则他们的苦实在非同小可的。是的，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焦虑。他们不能在这火里天心至目，他们看着火药熄灭，他们真的痛不欲生了。那时候灵魂在心内真真感觉烧灼几近，所余唯有火尽成灰而已。他在滂沱着痛泪，在焦灼着，这乃是一种不可名言而又甜蜜的苦难。被提拔到这种境界的灵魂，他应当如何感谢天主呢？如果他有力量为天主做补数，或者他有学识、有天才、自由能听告诫、讲道理、规划罪人，如果不是他本人亲身经历过不能为天主做些工作的苦闷，他是不会知道并看重他应有的宝贝的。他受到的恩惠愈高，便愈是这样。愿天主因他的一切恩惠受赞美，愿天使歌颂天主的光荣。阿门。神父，我不晓得我如此详细的写来是不是好，但是因为您给我说的不要怕悠长，也不要一路一点，我这才详尽而诚实的尽我记忆的可能叙述了这一切。当然还有许多遗漏，我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如我以前所说，我的时间是太少了，或者即便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